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啊。今年多伦多一直是雨雪不断，天气不好，但是今天是一个非常明媚的这样一个天气。我们在七日的头一日，我们来到这个主的家，我们一起呢在这里来领受神的话语啊，真的是很美好。好的，我们有一个同心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线上弟兄姐妹也在这里向你们问安。好，我们下面一起先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七日的头一日，主啊，愿我们在一切事上认识你，知道你的美意，包括今天这个日子，七日的头一日，主啊，愿我们知道神以天上的日月轮转，为这地确定时间的节律。我们因此有日、有月、有年。但是主啊，让我们知道，唯独这七日的头一日，这七日的这个轮回，这个规律，不是照着天上的日月星辰这些自然的记号所确定的，这个日子是你特别为人所制定的，所以这个日子带着你创造印记的周期。你让我们晓得这日子的意义，也叫我们在这日子里来思想你，来纪念你。主啊，让我们明白，每当我们说七日头一日的时候，这是第八日的另一个表达。这是神在创造结束之后，天地完成之后，新的一个周期循环的开始。世界已经造成，安息日也已经结束，人得享安息之后，进入第八日，新的一个第七日的第一天。头一日也是一个重新得力的日子，感谢主。现在我们就在这七日的头一日的早晨，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要让这一周的日子从此时开始，从领受你的话语开始，从认识你、明白你开始。我们要借着今天约翰福音的学习，我们要有更丰富的得着。主，你应许圣灵帮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就愿你在这里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丰丰富富的得着。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感谢主啊！那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从内容上来讲呢，是蛮简短的，但是呢，又是非常的丰盛的啊！我现在把这个屏幕上面的这个今天要学的经文打在上面，我们重点学习的就是这个加粗的这部分，大家看到了，很简短，对吧？但是我们一起来诵读一遍啊！我们先把约翰福音16章12到15节这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诵读一遍，好，请。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上次让大家看这经文的时候呢，我记得茂华弟兄呢特别注意到了反复的提到"告诉你们"、"告诉你们"这个词，这是一个很好的读经的一个注意点。就是你最简单的是注意到一些重复的字句，然后我特别 在最后提醒大家，这里边还有一个重复的短句，大家看这个加粗的这部分啊，这很有意思哈。神的话有时候上去，首先你感觉到好奇妙啊。他说，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然后把中间这点闪掉哈，我们从那儿，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除了因为所以改了改，剩下的句子一模一样。我们在这样的句子里边读着了什么样的内容，有什么样得着？如果说马上让你回答这个点，肯定很难的。但是你首先，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确定呢？这个很重要，这一点可以确定吧？神在这里重复了两遍，那么它怎么样的重要？我们怎么样的得着？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就借着这个上面加粗部分这么点点的经文啊，我们好好的来学，来尝试。我们平时也读经，打开圣经，我们怎么得着？我想做一个例子啊，给大家一些方法，一些思路啊。那么看看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呢，不断的在我们读经的这个过程中，然后自己积累一些如何读经、解经、释经啊，这样一些能力。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担着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叫做大使命。大使命非常核心的，大使命没说你们到处去说啊，耶稣是救主啊，除他以外没有拯救。大使命说的是你要 make disciple， 你要制造门徒。你已经是门徒了，你要带出门徒，你要把耶稣吩咐你的话再去吩咐他们，要不要你先明白呀？你不明白的话，你怎么能吩咐别人呢？所以我反复强调，我们基督徒啊，这个查经解经，我们明白圣经，这是我们的本职，这是大使命的核心，我们必须要如此做。那么我们说我们不懂，我们看了以后呢没明白， OK， 这个一定如此啊，没有人一看就懂的。但是可以透过查考，可以透过这个圣经的互相的参照印证，我们在这里边能够渐渐的懂起来，而且一定会越懂越多。因为主耶稣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我愿我们每一个人啊，在你跟随神的路上，你亲自见证这句话又真又活，就在你的身上。那么好，我们回过来看这几节经文，就这个加粗的这两行啊，你看两遍都能背过啊，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夫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非常非常的这个直接明白，但是却又不容易明白啊。那么怎么样明白呢？我跟大家分享神的话的时候呢，我特别注意，并且常常把大家带回到那个场景中去，带回到那个具体的讲话的那个 moment 啊，大家注意这一点，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在教会主日正道，往往啊牧师会拿出一些圣经来对我们进行教导的时候呢，这节圣经是单独从这节经文单独背从圣经里边提出来，然后我们就看这一节。所以呢，有的时候啊，作为主日正道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对于我们读经来说，我们还是要回到他那个原初的那个场景中，才会理解的更透彻。因为主日正道它不是解经，它借着神的话，它主要的核心是劝勉啊。 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这是这个圣经教导的几个不同的层面。主日正道是对你的意志说话，他要带起你的心智来，主啊，我要跟随你。那么主日学是要深深的读懂神的话，进入一切的真理。团契是活出神的话，所以这是几个不同的层面，共同构成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那么因此你不能拿着主日学的标准去要求讲台，同时呢主日学也不能够成为另一个讲台，这是不同的这个神给我们教会生活中所确定的不同的这样一些这个带领一些方式。为了明白这一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打开彼得后书啊第一章，我相信有一段经文呢，我们在教会时间久了，一定听过不止一遍啊。第五节开始啊，你一定很熟悉。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殷勤记住啊。然后呢，后面很好记了啊。这个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我们熟悉吧，在主日正道的时候常常就把这一段单独提出来来讲啊，来讲呢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是一步一步升级，然后让我们生命更完全，这样讲一点错都没有。但是这只是主日正道的题目，如果回到查经班或者主日学，那就不能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你必须从这段经文所处的这个背景中去真正的认识。因为这一段经文啊，就刚才说的，有了这个又加那个，有了那个又加什么，加加加，整个从这个殷勤开始啊，到爱众人心，这是八九层的。那么事实上从经文里边看，这段内容不是正道所讲的那个意思。它是什么意思呢？回到背景中，这是彼得后书，换句话说，这是彼得的他的绝笔啊，这个词很对啊，这是彼得最后留给教会的，是遗书。那么这种遗书，他一定把他最最要说的说出来。它是一些道德教导吗？它是生命操练吗？它的核心不在这里。它的核心在什么呢？你加上这么多这么多之后，大家看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后面怎么说？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这是彼得的真心，他最后落在那个根基上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并且呢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么你们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对于彼得，他临终他要托付给教会，留下他宝贵的遗言，他要讲什么呢？他要讲的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在整个这个彼得后书里边，认识这个词反反复复的出现了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啊。比如第二节马上他就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 多多的加给你们啊。这个接下来，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啊。后面还很多，你会看到这个认识这个词在这一卷书里面大量出现，这是彼得放心不下的，这是彼得核心要表达的。刚才说了那么一大串，那一切都是帮助你认识，那么核心落在认识。这就是我们自我读经的时候，我们自我查经解经的时候要抓住的那个中心。你一定要，你怎么抓住呢？你需要回到那个背景中去。你知道这是保罗对于这彼得最后的话，彼得到这个时候他只有一个中心，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他用一生来认识，他曾经不认识，他曾经还拒绝说他认识主，他说我不认识他，还说了三遍。后来他就知道这个是他的重中之重。我讲这么多就是来表明，你在读经的时候一定需要回到那个原来那个场景中去。好的，那我们看现在我们要讲的这两行经文那个场景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场景很有意思啊。这个场景首先它就见证一件事，就是圣经是真的。你要从护教学的角度来讲，那这个就是一个见证。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时间中有一些节点，历史中有些节点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也是历史特别脆弱的一个时候。比如就是亡国的这个交棒的时候啊。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这件事发生的不是门徒和这个主耶稣之间，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这个事件把我们盖住，我们去看在历史中每逢这种交棒的时候，它是一个何等脆弱的一个时候啊。那差不多这就叫危机时刻啊，是一个生死存亡啊，也可能功败垂成的这样一个时候啊。那么正因为这件事发生在门徒和这个耶稣之间啊，是主耶稣来交代这件事情向门徒，所以你会看到整个，我说的整个是指13章到17章这整整五章，这五章里边你所看到的这个光景，你去跟世上去比，和世界一切的王国交棒的时刻都不一样。这就见证这是真的，因为历史在神的掌控之中。而且你会看到啊，那么历史沿着神所确定的这样一个轨道在行进，绝不会发生脱轨，绝不会发生失序的状况。因此尽管门徒什么都不懂啊，非常茫然的在主面前，那么主耶稣知道，但是他托付的这么大的事情，他的门徒又不可能都能够接住，但是主耶稣他的笃定，他的安稳啊，他在按部就班的怎么样呢，在部署他的事情，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清晰明确啊，又是很坦然的。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面，如果这件事啊，我们在历史中是看不到这样的场景的。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我们知道主耶稣33岁被钉十字架离开这世界。我相信这件事可能是 有点意思的，就是世界上还有一个王，也是33岁离去的，有知道吧？大家都很清楚啊，亚历山大啊，亚历山大也是33岁，一个是世界的王，一个是天国的王，都是在这个年岁中呢离开了世界。那么世界的王亚历山大，他死的时候，他的那些跟随他10年征战，他就干了10年，23岁出征，33岁死，把一个小小的马其顿一直打到了印度啊，真的是很了不得。他死的时候，他的将领围在他身边，信誓旦旦的发誓：“我们要忠于你啊，要忠于你的事业。”然后怎么样呢？亚历山大一死，马上进入的叫做继业者战争啊，他的这大将们就打起来了，把马其顿的天下分了四份。然后呢，当时他死的时候，他的妻子还怀孕啊，还没有生。那些大将对这个亚历山大信誓旦旦的表示啊，如果生的是个儿子，我们拥戴他为王。结果怎么样呢？生下来真的是个儿子，一父子杀掉。所以这两个王，一个世界之王，一个天国之王，在地上是没有 DNA 的啊。这个亚历山大完全的他的 DNA 断绝了啊，包括他家族的，因为他有个哥哥是个傻子啊，也没有，他的唯一的儿子也被杀掉了，也没有啊。然后他的尸首就开始被这些人抢，最后谁抢到了呢？托勒密把他的尸首一直带到了埃及，葬在了亚历山大啊，那个亚历山大港那个地方。那么，这就是世界王的一个交割情况。但是，你在这里面看到的是怎么样的争权夺势的这样一种征战和人的谎言啊，口里说的都是非常好的，但实际上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么我们会看到呢，这是一个历史的真实，还有一些情况，人还会编，对吧？人还会创作，人还会写出一些历史没有的一些故事。今天满世界都是穿越剧，我们都不知道那什么时代的啊，反正不管什么时代啊，我们编一个。就在这种编的这些故事里边，人不可能编出没有的，所以我们叫做创作其实已经高抬了。人只能在现有的这样一些历史事件中，用自己那个有罪的脑袋去加工，编出一些故事来。在这些故事里边很有意思，他或者是人用自己的心想象一个完美的啊，这个顶天立地的，没有任何缺陷的这样一个王啊。那么这个王，就是我们经常在电影里看到的，他一定是个超人，一定类似于一个钢铁侠，等等等等这样的人物啊。那么一定是什么样呢？无往不胜的啊，没有任何缺陷的啊，这个有这个很高的才华和能力的，或者人知道这样人物不存在，那就编成一个悲剧的吧。然后呢，就会有点什么英雄末路、壮志难酬等等等等啊，抒发作者自己的一些感慨在里边，加在里边去表达。那么，如果你把这些明白以后，你再去看约翰福音这一段内容，真实的主耶稣面对他真实的门徒这样一个关系和这样一种互动，和主耶稣所说的话，我想，我前面说过一句话，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护教的一个感受，就是这是真的啊，这里边有主耶稣真实的忧愁， 和叹息。比如十三章二十一节啊，这个主耶稣心里忧愁啊，就说有人要卖我了。那么叹息呢，十三章后来，其实十三章很有意思，十三章主耶稣的互动就跟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卖他的，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彼得。然后十四章呢，耶稣跟三个人互动，都是他的门徒。所以有的时候啊，你从文学角度看圣经其实很有意思啊。那么你看到主耶稣，他是一个，他的性格，他的这个，他的内在的自我是一直都没有变化的，是非常稳定的，不像人塑造的可能忽然啊他就了不得了啊。然后你会看到主耶稣既是完全的神子，又是完全的人子，你就从这里边细细去读。我建议大家安静的时候啊，然后呢摒弃一切的这个事情，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自己去慢慢的读，用一种品味的这样一种方式去读，你会得到的多一点。所以我总是休息的比较晚，因为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心特别专注啊，我特别喜悦体会这样一种呢啊跟神的话相交的这样一种感受啊。那么在这里边呢，你会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边有教导，有托付，有预言啊，在这一段内这五章里边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然后呢一直看到这里，就是十六章十五节，整个这一大段主耶稣最重要的教导到此结束，到十五节。十五节后面内容属于什么呢？是一些补充性的啊，是一些解释和应许。就是主耶稣他最重要的教导就是到这里，告诉你们后面就到这里结束了，就啊都告诉了。好，我们现在说了一大堆前言，我们再回到这个场景，我们不是讲了吗？回到那个场景非常重要。那么那个场景大家看一下，君王离世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主耶稣他要离开了，这是常识性的，对不对？一个君王如果要离世，如果他的继承人还小，还不成熟，那你看看主耶稣面前的门徒是不是还小，还不成熟啊？属灵的生命还很小，还不成熟。如果他有极大的权柄、领地、财富，那么这个时候会涉及什么事情呢？对于这个君王来说，他最重要的这两件事，他会怎么处理呢？必然是第一托孤，第二交代遗产，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白帝城刘备托孤啊，把那个诸葛亮吓得一愣一愣的。那么我们在这里看托孤涉及的就是十三节，大家看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圣托给谁呢？托给圣灵，他要引导你们，最好改成进入啊，进入一切的真理。很多圣经后面有一个括号，明白原文是进入，进入一切的真理。明白可能是个头脑性的，进入是你和这个经文，你和这个真理有关系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这句话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要插这么一句话，他不是自己说的，乃是把听见的说出来。弟兄姐妹想一想，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要说这句，说圣灵会带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要加那一句呢？见证。还有大家注意这个词啊，我用了一个世界上的词叫做托孤啊。主耶稣用那个词，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主耶稣说，圣灵不是凭自己说，是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啊。他听见的什么事呢？是主耶稣说的，对不对？因此这意味着什么事情？这就意味着当主耶稣把门徒托给圣灵的时候，圣灵不是另外有他自己的一套，他是在延续主耶稣的，他所讲的与主耶稣完全的一致。这个整个的神的国不改变，我们知道神的特点就是不变，因此在这里边后面这一句代表着那个不变，那个不变主耶稣明确的说出来，圣灵没有他自己格外要教导你们的，圣灵就是把主耶稣的一切教导向你们讲得更明白，让你们更能够在主耶稣的教导里边知道主耶稣的他。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就是今天的重点。那么我们怎么去领受呢？我们以这一节为例来学习深度解经，学习我们自己每个人面对神的话语，看我们能得着多少啊。这两节经文我刚才说了是主耶稣整个教导的一个结束，到此为止，后面是补充性的。那么这就是最后的最重要的话，别看这两句还重复，这不是随便重复的，它显明它的重要，所以这两句内涵丰富，感情强烈，能感受到吗？主耶稣要把最后的话说出来的时候，他心里是怎样的一个这个强烈的感情？这个地方其实是有点意思的啊。为什么呢？他有一个强大的反差。主耶稣把全心啊，都真的全部身心都这个放在门徒这里，门徒是怎么样呢？完全茫然无知啊，所以一边这是冰与火啊，一边非常的强烈，神要掏心掏肺的跟人说，人在想着人的事儿，一句没听懂啊。那么当时的门徒是如此，但愿我们今天啊，在2000年之后，我们懂得更多一点。我们尝试有一些方法。好，我们来看。首先我提到的是在字里行间遇见神，注重原文的表达，用一个学术点的语言来说，就是注重文本本身啊。你看重文本， 你看重原文。很多解经的弟兄姐妹，他会看了经文马上去找参考书啊。我强调是在原文里边深入的看见，这个特别重要啊。昨天晚上还有一个姐妹，另外一个教会的，她带创世纪，带一些老年人，然后给我发这个微信，我一看时间已经是1:44了啊。然后呢，他讲他带这些老人学习，我就给他回这个微信，我就强调呢，在原文经文里边去仔细的看，我们往往不明白，是因为原文没有仔细的看，就那几个字嘛，我们一看就完了，还能怎么看呢？所以你就觉得哦，原文就这些，我看了没懂，好吧。看参考书，看别人怎么讲。我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在主日学里今天第七次讲约翰福音16章，所有内容基本上都跟外面的材料没关系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认真的在里面得着的啊。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首先不是解经的材料，是你的原文。那么这里边呢，也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尊重，充分的尊重神的话语啊，文本是第一位的，而不是解经材料。所以你要注意到这里边这些句子，它一定不是啰嗦，它完完全全的重复，它只表达一个重要。那么这是我们首先要注意的。你就算不明白，你也知道主耶稣这话很重要，存记在心。圣灵他既然应许说他要带你进入一切的真理，早晚一定会讲给你的啊，你不会失去，如果你存着一个我一定要知道的心。可能我用这些经文来做例子不是特别好，但是啊无所谓啊，我们总是能得着的嘛，因为这些经文呢确实有它的难度。首先我在这里讲到这一节经文呢，是跟翻译，它的难度跟翻译有一点关系。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你可能需要参考什么呢？参考不同的译本，我手里就有不同的译本，网上也更多啊。这些译本我后来买了一套是这个环球圣经公会翻译的译本，是没几年，这几年才翻译出来的。那个译本好在哪里呢？那个译本呢，它的好处在于它把这段如何翻译，它底下给你解释，涉及到一些词语，它给你一些在圣经里边它是怎么使用的，这样一些这个资料，这个资料是关于文本的资料，这个很宝贵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不懂希腊文，也不懂希伯来文啊，除了个别专家啊，包括学读过神学的，同样是不懂的啊，这是一点都不存在质疑的啊。你去问问学过几天、学过一年课程希腊文的啊，基本上是完全不懂啊，太难了啊，因为你的就是你的程序啊是286，他那个语言啊。比那个586还高，你怎么能兼容上去呢？你兼容不了，你的语言系统，你按照汉语的语言去理解希腊文，你够不着啊！你没有那些语法，你怎么去对应呢？对吧？是很难的。但是有些词汇的理解特别能帮助我们。我很多时候就在这里面得着的，比如在这里边呢，授予我的。和本翻译是一个被动句啊，这个鱼是表被动，在整个汉语系统都是如此，但是原文是个关神语态，没有被动，所以当你对照其他版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表达是我所领受的啊，我所得着的，我所获取的，我所持有的，我现在宣这个告诉你们。啊， 这个告诉这个词，在整个的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告诉你们出现过16次，但是其中12次出现在第16章里啊。那么在这一章里边呢，唯独这里的几个告诉啊，就这里边的这个告诉你们，告诉你们不一样。这个告诉它的原文不是我们一般的说的告诉，这个原文是宣告，宣告给你们。那这个就有意思了啊，他没有用交托你们、交付你们、交给你们，他用的是宣告啊。如果你改成宣告会更准确，宣告给你们。大家想想，如果是交付你们，那么你得的是一个，往往是个实体，对吧？是个实物。如果说告诉你，那么你得到的可能是个信息，但是宣告给你们就不一样了。宣告这个意思就更重大，他往往是把某个决定宣告给你，向你公布一个重大的一个结果，而且是作为一个事实宣告给你，而且用宣告这个词意味着这件事成立了，不会收回。做一个比喻，就是在以斯帖记里边，那么那个昏庸的亚哈随鲁啊，听信这个哈曼的谗言，就下了一道谕旨，就是要在12月13号杀犹太人，然后呢怎么样呢，让那快马去送到各个这个各个省里去，120个省嘛，都去送过去，这就是宣告。宣告以后就不能收回了，那最后怎么解决呢？我们看以斯帖记就知道啊，是这个成命不能收回，只能再下一个谕旨和他相对的，然后最后是这么解决的。所以宣告它就有这样一个意义啊。那还有一点在于什么呢？宣告给你们，那么是一个神把这样一个这个产业啊宣告给你，但是这一点很像亚伯拉罕得着迦南地，神告诉他这地属你的。亚伯拉罕一开始还有点不理解呢，说我又没儿子啊，只能是我家里的那个人啊，他来继承。然后呢神说不是，是你自己所生的，然后就宣告给他，400年以后这地归你。亚伯拉罕就信了，阿们，亚伯拉罕就信这个宣告。所以宣告给你是你在信心中领受啊，所以这里边呢说的是宣告给啊你们，宣告给你们，它这是原文是如此的一个表达啊。所以就像亚伯拉罕得着迦南地是在信心里领受的，那么门徒也当如此，但是门徒当时的门徒信心不足啊，所以他们不要说没有领受了，他们听也没听懂啊。那么所以你会透过宣告来联想到神的祝福常常是用这样宣告的方式给我们的，我们只能在信心里去领受。你这个不是虚的，如果你信心真的领受到了，比如说主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你真的领受到了，你看看保罗 在什么地方都有平安。啊，海里大浪翻腾，几乎活命的指望都没了。保罗，唯有保罗，他不但泰然自若，而且他因着神的信实恩典救了一船的人。啊，那么你在信心中领受的是真实的，并且是你能经历的。啊，而且尤其是在你患难中，你真实的经历那种平安啊，那种得着，那种天地万物啊，真的是神赐给你的那种得着。你是世界神，你代表神治理这地。亚当代表神治理这地失败了，现在神把这个责任转到了基督徒的身上。所以你很多的得着不是说这块地归你啊，然后呢你得了你家的后院啊，这个你要知道，对人来说不是一件好理解的事情。因为人首先很难理解天地是神的啊，天地万物都是神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有这概念，所以我们觉得不难理解。可是对于没有信的人来说，他只能理解啊，这块地啊是中国归习近平，那块地啊归这个普京。那么你的理解很难超越一个现实，然后呢上升到神那里，这是不容易的啊，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人很难有。而且人一说你是哪里的，你会说我是中国人啊，你说我是河北人，我是山东人啊，我是张家村的，李家店的，人很难有一个超越性的，超越你所处的自身的这样一种认识，这是不容易的观念啊。天地万物神的这个观念最初是谁启示出来的呢？旧约哪一位重要的君王兼先知曾经启示这个观点呢？我想我把这两个身份打出来，大家就知道了吧。君王兼先知只有一个人，在旧约只有一个人，君王兼先知。麦基洗德啊，只有这一个人啊啊啊，还有兼祭司，我帮着把那个祭司也放上去啊，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怎么启示亚伯拉罕呢？说全了，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这是一个很大的启示。亚伯拉罕以前没想过，亚伯拉罕极聪明，麦基洗德跟他一讲，他轰然领悟，原来带领我的这位耶和华，他是天地的主，是至高的神，他的信心一下就起来了，他就信。我有时候就觉得，其实你读圣经也应该有这样奇怪的哈，一点点信息可以曾经叫早期的愿意信神的人有博大的信心，可是越到后来越难。今天全本圣经都给我们，然后基督徒软的呀，瘫在地上起不来。我也常常为这个来自责，真的就看着自己的软弱没出息，然后就想到第一个与神同行的以诺，神跟他说了什么，那个信息小到不可思议啊，就是你的孩子要叫名字叫什么呀，叫 马祖萨拉，就这么个信息，他马上怎么样呢？300年与神同行，神就把他接走了。可是今天这么多信息对我们来说，我们仍然觉得里边是空的，所以你要花功夫在神的话上，让神的话真的是充满你，让圣灵充满你啊，你得着，然后你就看，真的看世界为粪土，不然的话，你看神的话是空的，然后世界多么真实啊，真金白银呐、啊，所以这个转换不容易。尤其在今天，为什么今天这么难？我们谁都成不了以诺呢？因为我们今天被世界捆绑的呀，死死的。别说别的，你一天没有电，你就活不了；你没有冰箱，日子不能过啊。什么都是你的捆绑，很难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难一点哈，就是第六条，主耶稣你看到了没有哈？主耶稣直接向门徒启示神的属性中最重要的本质之一吗？我在这里呢，神的这个属性哈，涉及很多方面，神的圣洁、真实、这个永恒、无限等等。那我在这里呢，重点提了四个：全知、全能、全有、全在。全知全能我们好理解，大家都懂。全有全在，全在就是全是 to be， 全有 to have 啊，这是这里边的内容。那现在呢，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在这四项里边，神的启示是有次序的，那么你能排序吗？我现在是把顺序故意打乱了的。全知全能全有全在，神最早启示的是什么？最后启示的是什么？第一个启示的是这四个全里边的哪一个？看，创世纪17章第一节，我应该没有记错啊。神说什么呀？我是什么？全能的神，这是第一个启示的，第一个启示是全能。第二个呢？第二个是大家记得摩西见神的时候啊，在何烈山，在这个荆棘焚烧的那个场景中，他问神：“你叫什么？”神说什么呀？自有永有的意思，原文是什么？我是，我是，那个是就是在，就是 to be。 所以第二个启示是这个，后面就剩两个了哈，看大家能猜准吗？全有和全知哪个在前面？我跟大家说，一定和我们以为的相反。全知是最后最后最后讲给我们的，厚道你不能想象的，今天不说啊，有一天会跟大家分享的。全知最难，不是全知这个知识难，神全知我们都觉得他当然知道了，他什么都知道，我们接受这个不难，对不对？我们接受这个知识不难， 我们从心里接受这个事实难极了，弟兄姐妹，我把这个先说到这里，大家去想，神的全知对我非常难，为什么？你怀疑过吗？你否定过吗？你不相信吗？你一定有过，每个人都有啊，这个是最难的，所以放在最后啊，以后再讲，后后后后到最后，最后才会出现神的全知啊。那么这里边所讲到的就是全有，所以他才能够赐下来，因为有他才能赐给，所以他才能够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授予我的就是主耶稣所拥有的。这里面的涉及的经文呢，我没有打出来哈，大家可以看一下申命记十章，申命记十章十四节，我们翻到以后呢一起来读申命记十章十四节。好，请看呐，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天地都是属神的。还有一节经文特别的有代表性，就是这个诗篇二十四篇，诗篇二十四篇的第一节。这是大卫的诗啊。打开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啊。这两处的经文是麦基洗德启示的另外一种表达，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啊。那么现在呢，主耶稣说什么话呢？他要将授予我的，也就是说呢，大家看到没有，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这就表明凡父所有的都授予了主耶稣，主耶稣把授予我的怎么样呢，宣告给门徒，这就是这两节经文的意思。得着了吗，弟兄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得着了吗？如果你注意圣经，保罗从来都没说过姐妹们，都是弟兄，弟兄们，弟兄们，姐妹归在弟兄里边啊。然后呢，由这个全部都是弟兄组成的教会，整体作为新娘，然后这个归于耶稣基督，很有意思吧？好，那我们来看，这是这几节经文的这个文字啊，我把它放在这里。十四节开头有一句，他要荣耀我，我单独放出来，因为他要荣耀我，包括后面的所有内容，所以它是一个笼罩在整个经文前面的一句，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怎么样，所以他要怎么样。看到这个结构了哈，圣经的结构是有意义的。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里边可以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数学的一个转换，授予我的等于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对不对？这个等号大家能看明白是吧？既然能够画等号，那么就说明两边是可以换的，于是呢，我们就把授予我的换成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大家注意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一句删掉了，然后授予我的改成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那么这两节经文就变成了下面这个蓝色字体，看到没有？主耶稣两遍对门徒说，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现在我要宣告给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现在我要宣告给你们。这就是这两节经文的最直接的表达。所以我说，最后到结束的时候，这叫什么呀？这是托付遗产，对吧？两个事情，一个托孤，一个是遗产的分配。这就是一个王要离开的时候最重要的两件事，这两件事在这里边非常清晰的表达。门徒转交给圣灵来带领，而圣灵带领是沿着主耶稣他的一切的教导继续的来做深耕的工作，让门徒明白。所以那么保证主耶稣的道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一丝一毫都不改。接下来把整个天地万物还有凡父所有的，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因为我们读的是旧约，无论是申命记十章十四节还是诗篇二十四篇四章一节，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内容怎么样呢？它都是一个旧约的，都是一个天地万物的表达。当凡父所有的还有内容真理啊，这个真理也在里边啊。那么天国万有这些父所有的，现在主耶稣都借着圣灵宣告给门徒。所以我在想啊，我们基督徒今天读这话，我们内在应该是有波澜这个感动的啊。神把他一切的一切交给了属他的儿女，儿女就是继承家业的，儿女就是继承先王的这一切产业的。所以这句话的，你现在读就明白了，主耶稣在这里用宣告的方式，当年耶和华把迦南地宣告给了亚伯拉罕，现在主耶稣把一切包括万有也包括他的全部的真理都宣告给了门徒。门徒在这里代表即将新生的教会，所以这一切都是给教会的啊。教会得着这一切，得着全部的真理，所以真理只在教会里。世界是没有真理的，不要到世界上去看什么这个辅导学，那个什么成功学。如果你在圣经里得不着，世界不会给你真的啊。现在一打开，有时候看点什么事情啊，一看 YouTube 不知道哪来那么多的人，就说现在 AI 时代了，我教你 AI 怎么赚钱，老会蹦出这样的广告啊。你信他吗？我立刻就删掉，我觉得恶心啊。我们得着的太丰盛了，我有的时候有一点感慨啊。这个我们关注具体的生活太多啊。现在春天，看看树叶每天的改变，花在次第开放，每一天的改变，连云彩和冬天都不一样，你注意了没有？这是神的普遍恩典，很多人不会欣赏。神把这些赐给我们了，我们更看重今天要买什么，明天要有什么事儿。我们生命要真的要学习超越起来。那么相关经文在这里不读了啊，大家自己去看。这是今天最重要的，后面我把整个约翰福音16章1到15节的结构拉出来放在这里。所以你就透过这个就看出整个约翰福音16章1到15节这个重中之重的内容。主耶稣说话，他的严谨， 它的准确，它的逻辑啊，它一定不是这句说了，然后中后面又蹦一句的，都在里边。所以你不但是字句要懂，你在结构中懂了以后呢，你有一个整体的把握。第三部分，我换了一个楷体字，是表明呢，这一部分内容是经典讲的。那么我们看哈，第一是一到六节，这里边我后面讲哈，告诉你们我用了一个四减一啊，用了一个四减一。为什么四减一呢？因为四个告诉你们有一个不算，这个不算的是第四节后面说，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你们我与你们同在，这句可以不算啊，因为主耶稣只是在句子中表达我起先没有告诉，而其他的几个告诉你们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应该是三个告诉你们。大家看看，第一部分三个，第二部分一个，第三部分三个，合起来几个，完整数七个告诉你们。这就是在约翰福音这个16章1到15节里边，一到六节的内容，这三个告诉你们都是关乎教会的。我在前面跟大家分享过，关乎教会的内容，其实在整个福音书里边没什么。换句话说，主耶稣没有讲太多关乎教会的事，教会没有嘛，对不对？所以福音书里边关乎教会的事，主耶稣很少讲。你要从使徒行传到后来的使徒书信里去看，但是在这里边一到六节三次告诉你们是关乎教会的，也可以说这是主耶稣对于教会的一个唯一的啊非常具体的教导。那么这里面涉及七件事，大家自己去数哈，以前讲过，在这里不重复。然后第二点呢，是这个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啊，这里面就出现这一个这个告诉。那么启示的是圣灵保惠师，讲保惠师在世上的工作，这里边只有一个。然后到了第三部分，就是今天讲的，又三次说告诉你们啊，这是主耶稣最后来给门徒所讲的这样一些话。我们当知道这个内容啊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可能很难去回到那个场景中去想。约翰福音成书年代非常晚，是第一世纪的90年代，也就是第一世纪的末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大家来看，约翰福音成书的时候，彼得已经不在了，保罗已经不在了，彼得没有读过约翰福音，保罗没有读过约翰福音，保罗不知道约翰福音情有可原。那三卷福音书，对观福音，马太、路加、马可，这三卷福音，我们在约翰福音这个从13章到17章这5章内容通通没有。这么重要内容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们不晓得，因为他们不明白。就像一个王他要走之前要把他5岁的儿子托孤给有很多的话要说，怎么样呢？有人在旁边记下来，今后要告诉这个长大的这个小王子，6岁的时候不能告诉他， 十岁的时候也不能让他，等他长大成人，能吃干粮，能知道肩上的重担，能够承担起亡国重任的时候，告诉他，对不对？所以这些内容，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约翰福音这些宝贵的话，门徒都没记下来，谁记下来了？大家还看那个十三节经文啊，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怎么样呢？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所以其实也不是约翰，圣灵让他写约翰福音，他早可以写嘛，圣灵不允许他写，等到他年老发白，他都90来岁的时候，圣灵说你现在写约翰福音，然后圣灵启示他回想当初的一幕，把那些话都回想出来写下来，然后交给教会。所以你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主耶稣那个应许，他把他听见的告诉你们，是我刚才比喻那个王要讲给这5岁的孩子的话，是由旁边人记下来，将来讲给他的。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约翰福音，你要知道在整个的基督教的历史中啊，不但约翰福音写的最晚，约翰福音基本上一直是被忽略，应该是到了18几几年啊，19世纪以后，约翰福音才开始被重视啊。为什么呢？也是因为读不懂，以前呢没有圣经的时代没法读啊，因为只有这个教宗那边有全本的圣经，你一个主教都不会有的，你可能有其中1卷2卷的啊，所以这个研读圣经是很难。今天一切条件都有了，缺的是我们有没有愿意明白的心。愿我们在神面前立志，主啊，我愿有你，我愿明白你，我愿接受你的教导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这是约翰福音里这个我特别要讲的，就是我们花了7节课的时间讲1到15节，我们到此结束。最后说一点啊，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遗产，对不对？是把产业给了。那么主耶稣还有一个遗产是在14章怎么说的呢？14章说我把我的平安啊留给你们，对吧？那个不也是主耶稣的遗产吗？哎，这是对应的。所以我讲过几次，14章和16章对应。14章留下的遗产是平安，是内心的啊。16章留下的遗产就是主耶稣最后说的这几句话啊。那么就是这里说的啊，这个凡父所有都是我的，我现在宣告给你们啊。大家自己可以对应这两处，它很有意思。平安是内在的啊。但是呢，这个平安又是你在世上是有平安的，你这个平安是在你心里的，以至于世上的风浪不能摇动的，所以这个平安又是现实的。而父所有的宣告给我们，它又是一个属灵的，又是一种真理性的，所以真的是在这里边呢，这两处的遗产啊，都是主耶稣最后要说的，交给我们的啊，愿我们深深的得着。今天我们所这个就这一节经文，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我知道仍然其实是一个初步的工作。我们真正 要做的不是坐在这里学习，是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能够自己深深的思想明白，接到我们心里去，让我们真正进入神的真理。好啊，我们今天到这里，请建平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的慈爱来爱我，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本有神的形象，你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子。主啊，我们感谢你。你顺服父神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感谢你，神却将你升为至高，又赐给你那超乎万能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主啊，我们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救恩，感谢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将授予基督的全都告诉我们，宣告主基督才是那位真正的再来之王，他是荣耀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启示给我们，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亮光，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我们也把接下来我们一同敬拜你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用在，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谢谢民主兄，好，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